谢你在主日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感谢你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，君正的祭司，上帝的儿女。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的恩典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至高上帝的宝座前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你的恩典，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的过犯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守洁清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主，愿主你得我们一切的荣耀，愿主你得万国万民的荣耀。主啊，谢谢主，愿主你的真理再一次向我们显明，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以求主你谦卑我们的灵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完全被你得着。主啊，谢谢主，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让我们帮助我们进入你的圣灵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神，再一次啊，在主日，那我们在神的殿中能够可以相会。我们也特别感谢昨天啊来到教会做清洁的啊这个弟兄姊妹。我们知道教会实际上啊周围长了很多的杂草啊，他们把这些杂草拔光，这一个也可以说是洁净圣殿吧。啊，这个感谢神啊，感谢神。那今天的牧师讲的题目是啊，这怎么可能？那这段经文呢非常的经典啊，是在这一个创世纪22章啊。我们先可以把这段圣经啊可以读一下啊。这个好像没看，有些看不见，别出来。好，创世纪这个22章，那边有一半没有出来啊，不太一样，我再找一找。好，那我读单手节，大家读双手节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以撒来向我显现，对他说：‘我在这里。’”
亚伯拉罕清晨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披好翻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呐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柴与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柴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有一只公羊，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 亚伯拉罕就取来了这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给你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子孙也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呼召，要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给上帝。这段经文当我第一次读、第二次读、第三次读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嘛，好像记得都是一些神话一样，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啊，所以觉得就是一个故事一样。但是当我继续的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或者说现在读的时候，我越来越感到不可置信，因为我知道圣经不是讲神话，圣经讲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或者即将肯定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圣经讲的是历史，是真实的事情。那我就想，那既然是真实的，这好像就有点不可思议啊！一个仁慈的上帝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，要亚伯拉罕这一个爱神的人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他？难道越爱神就越应该做一些痛苦的事情？我在想，如果上帝他叫我做这样的事情，我究竟能不能做？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不太可能会这样。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更是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读圣经啊，读圣经不是把它当故事一样读，它跟自己没有关系。而读圣经，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，而且很可能就要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上帝就是借助这个事情跟你说话。你这样去真正的把自己摆进去啊，当你知道圣经就是给你说话啊，不是你去读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你这样读圣经才会真正的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？我以前讲真正道的时候题目是不一样的，我曾经叫他父与子，献上最美好等等，但我这一次不管是内容是重新准备的，连题目也改了，这可能吗？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。是的，如果你不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，如果你不真正的顺服他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这段话语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呢，这是好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呼召，不管我们首先做不做得到，也许我们觉得上帝这个呼召、这个要求就难以置信，啊，上帝这一个要求就有一点莫名其妙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好像这一次问题很严重哈，这后面好像完全看不见了，以前只是上面一段看不到，现在整个有一大半都看不见，不，那个下面那个泡泡脸显示不出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不是那个后面那个 PPT 啊，那个只有一半啊，上面是没有的。 好，那个好，这里第二节呢，这就是神说哈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啊，这个往摩利亚去啊，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。啊，这个上帝，他这个要求是什么呢？他是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给他。这个儿子呢是以撒，是他独一的、独生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，他所心爱的。独生子，我们知道这一个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这个孩子，他虽然说前面啊这一个有一个以实玛利，那不是上帝应许，而且这个时候已经被撒拉赶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有这一个独生的儿子以撒。神说要把这个儿子献上，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护照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护照。那个，要不就这样吧，我能看见，看得见可以了啊。这个尽快的可以安静下来啊，可以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个，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在所有人的心中，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。怎么会叫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献给他啊？这样要求好像根本就不见人情，甚至有点冷酷。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是不是他要发表明自己的权威啊？我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好像他这个是不是要显明自己就是上帝，是全能的神，你必须听我的呢？总而言之啊，这一个要求让我们感到不太和仁慈的上帝能够相呼应，而且不光是说把以撒献给上帝，是要把它献为燔祭。献为燔祭什么意思呢？燔祭是要，如果是动物的话，先要宰杀放血，切成筷子，然后放在火上烧，而且全部烧尽。那人的话当然不会这么详细啊，当然肯定要把它先杀掉，然后把它烧。所以后来亚伯拉罕是放了好多，准备了很多柴啊，准备把以撒作为燔祭。所以不是说啊，这个你把孩子送出来啊，你把他送给祭司啊，让祭司帮你去做，这是要亚伯拉罕亲自去把以撒杀掉，献为燔祭。所以这样一个呼召或者要求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难以置信的护照。但是神为什么要有这个护照啊？你就要想一想啊，很多事情你觉得不太可能，但为什么这样发生呢？上帝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护照？他是要告诉我们许多许多的真理啊。首先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概念，没有这样一个信念，那当然觉得这是一个不近人情的，甚至是一个冷酷的一个要求。但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去顺服。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亚伯拉罕撒拉是不能生育的，所以但是神要让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可以生育，所以神就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给亚伯拉罕说，明年的今日你要生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说不可能的，我的99岁，撒拉的是89、90岁了啊，早就已经绝经了，他本来就不能生，现在绝经了更加不可能生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都可能不行了，对吧？上帝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所以过了第二年的时候，撒拉就真的怀孕了。这个故事，所以这个反复说哈，这个故第五节反复说，这个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100岁啊。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这里啊，第二节亚伯拉罕怀孕，而且加了一句话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儿子。所以他这个孩子是神给的，而且是在神所定的日期给的。在这些圣经你读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的含义的。然后亚伯拉罕把他第八天这个行了割礼，按照神所吩咐的行了割礼。割礼意味着与世界分别为圣，割礼意味着他与上帝立约。所以如果真的明白割礼的意思，也就不能明白亚伯拉罕为什么顺服神的呼召。既然是分别为圣的，那神要就给神，这有什么错吗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经文，当我们带着属灵的眼光，当我们真的是能够顺服圣灵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才真正的明白啊是什么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首先表明这一个以撒就是神给的啊，当然有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经历，如果自然的撒拉30岁生出来好像没有这个感觉，没那么困难得到这个孩子，也许亚伯拉罕可能会有更多的挣扎。当亚伯拉罕他回忆起来，我是100岁才有这个孩子，这本来就是神给的啊，当然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啊，也不一定呢。那你给我了就给我了，那凭什么要拿回去呢？对不对？那我是那100岁生个孩子，那别人不信主的，那不信主的这一个，那不也有孩子吗？那我的100岁有个孩子，你就不应该拿回去啊。所以这个主要，总而言之，一个人对神没有坚定信心的时候，会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啊，很多很多的理由。好像状况不少哈，这个也掉下来了。这个所以要祷告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真的要祷告，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平顺。当然，有时候不平顺的时候，靠着主平顺。所以没有 PPT， 应该也照样可以讲到啊。那准备，万一哪天 PPT 没有了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都是真的，这个属灵征战啊是非常真实的，是非常非常真实的。所以我准备下个星期我讲这一个守望者啊，我们要像这个哈巴谷一样啊，做一个孤独的守望者。如果有很多人守望，那就不孤独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是往往是我们最弱的一环啊。但我们现在还不错，感谢神。那祷告会差不多有30人参加了，现在，好。那现在，所以知道一切是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就可能你才会把自己那个最不愿意拿出来的东西给上帝啊。在罗马书第11章有段经文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。他说：“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行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因为这一神的智慧，永远是最高的智慧。 你知道这样神做事情绝对没有错的，他的让你经历苦难也是正，也是有他的智慧的。神让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一个孩子，前面一直生不出孩子来，那也是有智慧，也是有他的计划的。另外第35节更说，谁给了是先给了他，是他后来要偿还的人。没有人先给了神什么，好像我做了什么事情神一定要偿还给我，我给神奉献的太多了，时间金钱各方面东西都太多了，神灵一定要报答我，就这意思。没有人先给他，因为你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没有一个人先给了神什么，神也不需要了什么。后来我们等会再看啊，神真的需要一个孩子吗？神，所以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让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还要归向他。所以当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是一切恩典的源头，是一切归宿的归宿，那我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求我信上帝他祝福我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那说我们什么叫生命的主宰，我们话说得很快，但是意义是什么，那就是说我们生命的主权属于上帝，不光是我们所有的，连我们生命的主权都属于上帝。那当然以撒，神叫以撒在哪里活就在哪里活，对吧？神说现在他地上差不多了，他要到天上去，献给上帝，是在天上跟上帝在一块儿，而不是真的就死了。所以生命的主权，这是真正的信仰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把生命的主权给这一个生命的主的话，我们的信仰还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。所以你要明白什么叫信仰，什么叫生命之主，一切的恩典都在于上帝。所以你在这个世上，你无论有再多的恩典，没有一个恩典不是来自于上帝。有的人好像按照人的眼光，你领受了比别人更多的恩典啊，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钱，你好像有更多的儿女，你好像有更多的时间，你好像有更多的健康，更好的健康。你要知道无论你得到多少，那就说明你领受的更恩典更多。上帝说多给的就要什么多取啊，所以神是非常公义的啊。那有人说我太少了，我没有什么恩典，别人孩子很多，我一个啊，或者一个都没有，我也没有钱，我的工作也不怎么好，我的一生活得好像也很辛苦。但是你呼吸啊，你呼吸你就有恩典，你生活就有恩典。所以再少的恩典也是恩典，你也生活在恩典之中，而且神是公义的啊。也许在今生你的恩典稍微少一点，但是你在永生里面的恩典一点点一点点也不会比别人少，也许更多。你在今生得到的少，也许在永生上帝会给你更多，这是我的确信，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啊。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所以无论再多的恩典都属于上帝，再少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。那么我们唯一的最珍贵的神也有权利拿走，明白吗？那你唯一的孩子，那当然也是上帝给你的，他也有权利拿走。所以这是信仰的原则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知道的，就不难理解上帝的这一个呼召和要求是合理的，是合理的啊。那我们再看看，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上帝的呼召是难以置信的，当然是合理的啊。我们也反过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回应也是难以置信的啊，这是很有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说明。亚伯拉罕一生有两件事情
神最纪念啊，而且给他应许。第一个就是把自己独生的孩子献上，所以后面神就给他应许和祝福。第二件事情，神就呼召他，他年轻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离开本地、本家和父族，到了一个遥远的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他去了，所以他成为信心之父啊。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是难以置信的啊，难以置信的。那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的，你可以说都信主，但是真正的信，这个信差别非常大。他为什么说他的信心是难以置信的呢？第一个，他相信这一个非常好像非常奇怪，甚至可以说不合理的呼召，他都相信，而且顺服。首先，我们看第一节。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召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在圣经里面常常的出现啊。当神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赛亚说什么？我在这里。今天上帝跟你说话，你在不在这里？如果我们成天都是一个繁忙的心态，一个浮躁的心态，一个不能安静的心态，你永远可能听不到神的呼唤。今天，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非常要注意的，这也是需要真的弟兄姊妹。我总说这样的话，你不要嫌弃我讲这样的话，我是真的要准备讲一个聆听神的声音这篇道路啊，你要安静的聆听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能安静，啊，不能安静，完全不能安静。我们好像被很多事物缠绕着，没有事物也找些事物，啊，这个我们在，而且我们可能我们就没有事物的时候，可能也是被手机捆绑着，被别人的想法捆绑着，啊，或者被自己的想法捆绑着。但是我们很少去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真正的去读圣经，或者有一个安静的心等候着神。灵里是安静警醒的，这样一个人灵里安静警醒的时候，神跟他说话才能听到，他才能听到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常常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等候你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一个心里面在等候神的人才会听到神的声音。你在等候什么？所以他在这里。第二个，他就听到了声音啊，神就说：“你把你的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啊，献为燔祭。”他相信了，他没有说这个太不合理了。如果这个呼召临到我，我肯定会，我肯定跟神会 argue 的。真的吗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是不是我突然我是不是我自己在灵里面出了问题幻觉啊？我觉得这不是神的声音，我和我自己辩解，或者我跟神argue，或者我们常常说我祷告一下。我们常常当我们听到我们自己不想听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说对吧，我们祷告，你让我祷告一下，可可能祷告十天半月没动静，告诉他存在一个托词。当然说这个祷告的比那个淡然拒绝的啊，毫不留情拒绝的稍微强一点啊。祷告，亚伯拉罕他已经跟神在一起时间很久了，他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感动。那昨天的晚上这个叫什么恩典团契查经查得很好啊，查约珥书啊，他们敢于查约珥书，我觉得很有勇气。那是先知的那一种，甚至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多的，他们就说圣灵。那末后的时候，神要让神的仆人和使女是这么这一个做异梦看异象，那有很多圣灵的工作。那问题是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要分别什么是神从神来的异象，什么是你自己白日做梦，什么是真正神的来的异象，或者是什么时候你是你自己的感动，是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感动。那你要区分呢？那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是非常清楚，所以他没有说去祷告，他没有说跟神 argue。 清晨起来背诵，清晨英文原文就是第二天清晨，这很可能这个护照是前天晚上领到的，所以第二天他就顺服了。为什么顺服？他相信神有这样的护照是合理的，他相信这个孩子是神给的，而且到神那里去，那神有他的理由，不管现在明不明白，相信神有他的理由。所以第二天清晨就起来啊，所以他没有很长的这个犹豫。那我觉得我真的是跟他有非常大的差距。那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，我挣扎了六七年时间，挣扎了六七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心的大小决定你侍奉的果效。OK， 那信心不是一个空的，是用你自己完全顺服的行动。那不是你做什么事情，好像你做了一个什么事工，是你在生活中，这没有一个人看得见，就他跟神之间，他顺不顺服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神，他不给他，如果他不愿意顺服，他也不会给人说，哎呀，神给我做了一个护照，我们也去做，他也没必要给我们汇报啊。所以这个事情是他我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他第二天就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仆人劈好的柴，就起身去了，行动。这是顺服的行动，不是那里天天夸夸其谈的，又有一个真实的把自己献上，把自己最心爱的献上的行动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可置信的信心。神为什么要使用他？他真的有信心，他信心是这么真实而且这么坚定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，亚伯拉罕对那个仆人就说啊，对两个，他带了两个仆人啊，随行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现在下面这最后一段，我跟我的儿子一起往前面走，拜一拜。他当然也不想仆人看见嘛，他要杀他的儿子，他仆人看见干什么呢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们两个人走，我们去拜一拜，拜神就回来。当然他只能这样说啊，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解释的，别人是不可能明白的。第三日，说明这个路上是很遥远的，至少走了三天。走了三天的时候，才远远的看见那个摩利亚山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一个小时就走到了，再痛苦再难受，也就一个小时。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在三天带到了自己的儿子，而且目的地是什么？是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献祭的地方。这三天这么长路程，如果他稍微不犹豫一下，稍微的跟神之间有一点这一个叫什么怀疑，或者是心里不舒服，不能够顺服，他就随时可以打退堂鼓回去。所以这三天的路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他是完全有机会反悔的，但他没有反悔，他继续。所以我看那个，我现在读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读了好多遍了，当然这个圣经读了很多遍了这一段。后来我就看到神就想说，亚伯拉罕就于是二人同行，英文是 walk on together 继续往前走。这每往前走一步，都在更接近他要亲自的把他的儿子杀死的这个时刻的到来。他每走进往前走一步，所以整整三十天的时间，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在想，他的心里面绝对是在流血的。信心再强，却要把自己的孩子献上。然后亚伯拉罕最后到了以后，还跟他的儿子最后的时候也发现问题了。以撒就说：“这个父亲呢，这什么都有了，我们没看到翻祭的羊在哪里啊？”那已经感到有点好像有点奇怪了。亚伯拉罕跟他对话说：“神必预备， 于是两人继续的往前走。你要想想你在那个时候，你会这种对话是让人心酸的啊，让人很心酸的。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他是很坚定，他真的把神放在第一位，真的把神，你是我的主，我必须顺服。这是一个坚定的信心，最后决心啊。后来到了那个地方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啊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啊，要杀。哦，所以这个不是做做样子，是真的。最后他也不知道神最后不要这个孩子，只是试验他一下，但他也不知道啊。他就真的伸手拿刀要杀。我们这里看到，实际上这段是这个也有看到啊，这个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很奇妙的啊，这也是一个。按道理是顺服神也顺服父亲的人，捆绑他的儿子，他没有反抗。圣经认为，因为亚伯拉罕后来走了一段路的时候，是把这个柴放在以撒的身上，让以撒背着，所以童子说是童子，实际上至少也有十几岁，他不是两三岁三五岁的孩子。否则是这个叫什么，亚伯拉罕不会把柴放在他让他背着。所以这个以撒一般的认为是至少有十三四岁，有的甚至说有二十岁三十岁解禁家。所以言外之意，不管是十几岁还是多少岁，这个 teenager 啊，他也是有能力反抗的。但是以撒没有反抗。所以以撒在他的人生中真的是发善可陈的。没有太多的，后来以撒还老眼昏花，对不对？吃这个要吃羊肉汤，还把儿子认错了。但是这件事情也是他一个高属灵的高光时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，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亚伯拉罕他是有坚定的决心的啊。那他为这么做，他究竟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么不可置信的信心呢？因为他知道上帝是配得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再珍贵的也是上帝赐给的，你再舍不得的也是上帝给你的。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，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他是一切尊贵的源头。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高贵的东西，那也是上帝，只有上帝是最高贵的。这个世上如果有美善，有真理，有纯洁，有永恒，那就是上帝，他配得我们一切最珍贵的。如果我们说顺服神，只愿意把我们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奉献给上帝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意味着他是你的主吗？把我们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这里有很多试验在里面，他要看看亚伯拉罕究竟愿不愿意顺服神。我愿不愿意顺服不是 left over， 你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才来敬拜上帝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连逐日敬拜都不能坚持呢？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深深的观念，是我的事情做完了才有可能考虑上帝。所以这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公开的现实。上帝就要这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亚伯拉罕也做一个榜样，你要是要把你真正你最舍不得的东西拿出来，你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真正顺服上帝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耶稣基督。实际上我们知道，最后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奉献他的孩子，而他自己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真的献上了。有这样一个对比啊，我们舍不得 我们把珍贵东西拿出来，但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真的献在祭坛上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是配得的，不是我们的 leftover。 当我十几年以前我决定把自己真的献给上帝的时候，除了我自己的软弱，我也听到很多善意的忠告。我有一天走在路上，那时候当然有些教会弟兄姊妹，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说要去读神学了啊。有天有个姊妹非常好心的在路上碰到我说：“哎，张小红，你真的要去读神学院呢？要辞职了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我说：“我挣扎好久了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不一定吧，对吧？侍奉神怎么样都可以嘛，干嘛要去全时间呢？”我就说：“哎，我说你们那个陈牧师，他们教会里面当时还有个牧师嘛。我说你们的陈牧师，当时我跟他不在一个教会。我说你们陈牧师不也是奉献自己吗？读神学吗？”现在做牧师吗？他说：“陈牧师跟你不一样。陈牧师他读神学院之前，他做这个 computer 做了十几年呢，赚了好多钱，陈做呢，他基本上不需要钱。他知道你不一样，你刚来美国，你什么都没有，那孩子也很小。我当时听到这个话，听到我觉得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但我听到不对劲儿。”我没有反驳他，但我回去就想，难道神是我们差不多了啊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们这个差不多了，年纪也差不多了，也退休了，什么都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再奉献吗？啊，当然如果能够退休了奉献也很好了啊，但是问题是真的是我们搞得什么都差不多了，然后再去搞，那这叫什么奉献呢？当然了，侍奉神不一定都要全时间奉献，但是我的 point 是什么？难道我们这做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他就奉献上帝吗？那我们是把我们的什么东西奉献给上帝吗？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把自己独一的孩子献上呢？这说明了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话是，当时我回去就觉得不对劲儿。我觉得是这样想是不对的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觉得是把我们的事情搞得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偏差，就有偏差。这个真的，我们最舍不得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要想一想。有一个弟兄啊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曾经跟我说，不是我们这个，不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啊。他说：“张牧师，我退休以后啊，跟你宣教，因为他知道我有一个宣教的心。在疫情之前，我在休斯顿的时候，每年都带短宣队去国内，还有台湾，每年都至少做一次宣教啊，真正的这一个地级的宣教，两三个星期也不长时间。我感觉有些弟兄不理解，我跟他们说。”我一年有54个星期，我只有2-3个星期去宣教，其他的时间都在教会里面，都把时间给了你们。我觉得我们说要地级宣教，难道连这一点的时间都不肯拿出来吗？我们都要把所有的恩典留在自己教会吗？对，后来他们大部分还是理解的。我有个弟兄就知道我有宣教的心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张牧师，等我退休了，我一定跟你宣教去。”后来他过了三年以后他真的退休了，他真的退休了。那他也再也从来不跟我说：“张牧师，我跟你宣教去。”他不没有说。后来这个后来就早，我们2021年就开始这个叫什么，这个 pandemic 就基本上就结，我们就 open 了，教会就重新开放了。他最后都开放1-2年了，我训练走的时候都开放1-2年了，早就开放了，该回来的早就回来了。他连回都不回来，主崇拜都看不到他，这说明什么？当我们给神有很多的条件的时候，到了我们退休了，我们也不一定要宣教的。跟你说句实话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宣求神的国、神的义吗？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上帝 他究竟配不配得，这是你最关键的啊。这个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有一个信念，不仅仅是上帝旨意完全要顺服，也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好的。当他把亚伯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他并不认为以撒就进入了人生最不幸的时刻，他不相信以撒就进入了最可最遗憾的人生，活了十几岁就死了，太遗憾了。他相信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，使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，而是这个孩子本身最好的归宿。这个孩子本身最好的归宿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中最尊贵的是什么？金钱。有人觉得金钱更重要，对吧？有人觉得智慧最重要，有人当然觉得时间更重要。当然有钱的可能觉得时间更重要，没有钱的觉得金钱更重要。Anyway，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啊，但没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啊。这些东西你可以怎么使用？你的金钱如何使用？你的智慧，我们有很多人很有智慧啊，但是很可惜，好像这些智慧不太愿意被神使用，在别的地方在使用啊。钱也是一样，时间也是一样。你说时间也是一样，你说弟兄，我们现在长智慧需要人做执事，我没有时间。哎，你看他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地方，出现了很有时间，好像很奇怪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的这些资源也好，时间也罢，或者你的生命，你相信什么样的归宿是最好的？是献给神最好呢，还是献给别人？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宁愿被谎言欺骗着。我们小时候说要把我们的一切献给党啊，献给党。可惜那么多年轻的生命都不知道为什么死掉，为什么死掉。但是我们却真的奉献这个奉献那个，我们相信这相信那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我们的金钱、智慧、时间、生命献给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赐给我们生命的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不愿意为他献上。所以我们知道献给上帝才是最好的归宿。这也是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，这十几年牧会中有时候也蛮挑战的，也常常想过打退堂鼓，觉得好像不值。但是反过来，当我再次回到神的话语之中，我知道把生命、把你的智慧、把你的精力、时间献给上帝是最值得的。所以靠着神的恩典，他的话语，我可以坚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说的是，奉献给上帝是最好的归宿，是最好的归宿。最后，上帝有不可置信的呼召，亚伯拉罕有不可置信的信心的回应，最后也是上帝给他难以置信的结局。结局是什么？你不是献给党就白献了，被骗了还不知道，你献给上帝，上帝是信实的。第一，上帝仅仅是试验，上帝不是真正的缺少什么。上帝穷啊，要么要奉献吗？啊，上帝真的觉得世上天上很孤独，要一个童子过来陪陪我？上帝要发淫威，我是神，所以亚伯拉罕你必须听我，你不听我就要干掉你。不是要这些东西，这是要试验他一下，究竟有没有信心，究竟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。所以当亚伯拉罕真的要下手的时候，天使实际上就是代替神，实际上就是神在说话。 你不可能还在童子身上下手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。弟兄姊妹，神谁敬不敬畏神，神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我亲眼看到，现在我确信，现在你证明给我看了你是敬畏神的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敬畏神是要用你生命的行为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仍然敬畏神，这才是真正的敬畏神。你要证明给神看。所以现在我知道敬畏神。他这里没有说哦，你是伟大的啊，你是大方的啊，奉。他说你是敬畏神的，敬畏神比那个奉献呢，比那个花时间侍奉神呢，啊，这一个做了很多事情呢，或者怎么样，那都不是一个概念。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最大的敬畏就是顺服，对吧？最大顺服就是说，你让神让你觉得你这种不可思议的要求，你都顺服，这是敬畏神。今天教会，我不说我们教会，整普天下的教会，我们教会从来不缺乏做事的人，从来不缺乏奉献的人。但是教会有多少人是敬畏神的人？神叫你不喜悦的东西，你就不去做；神不喜悦的东西，你就不应该敢说出来。但我们今天想说什么说什么啊？要坚持的东西必须坚持，我自己的东西是敬畏神吗？敬畏神是真的是信仰的最大的本质，是最最大的本质。所以神只是试验一下，不是真的缺少什么，不是。那对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上帝是有祝福的，三重祝福。第一个，你既行了这事，记住有条件啊，有原因，或者说因为你把你最独生的儿子都赐给我，我现在知道我启示，因为没有比上帝更大的，他只能知道他自己启示，神都要启示了，说我要赐大福给你啊！你也许你把东西奉献给这个人那个人，那个人可以给一些好处给你，但是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。论子孙，我也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把你独一的孩子献上，那我也给你更多的孩子。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你越献，越给你啊。献，我不能简单这么说，但也可以这样说啊。那也是一样啊，越伯也是一样。孩子先死掉了，但是神给他更多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基本的祝福。在教会里面，越奉献钱的，先神越给他钱，啊，越奉献时间的，神给他更多的时间。那你工作上你做的顺利，啊，这个很奇妙。当然这是基本的。那保罗的是那是更高层次的，什么都不要，就要天上的祝福。那这个一般的还达到这个层次的人不太多啊。但基本的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给他，看到没有？你越献，我越给你孩子，看到没有？然后第二个呢，这孩子不光是祝福你，还要祝福你的子孙。所以神对他的儿女祝福是千代万代的祝福。我要让你的子孙复数，记住复数 descendants， 要得着仇敌的门，在这个世上会有征战。你看以色列民族，神就祝福他。哪怕希特勒怎么杀，杀不绝；哪怕中东的一些国家打了七次中东战争，也总打不赢这个小小的以色列。所以神的应许永远是存在的。当然，更大的以色列，属灵的以色列，是新约的以色列人，包括你和我外邦人、外邦的信徒。所以最后一个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祝福。这里的后裔是单数 seed。一般认为指的耶稣基督啊，万国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要从你的肉身的耶稣，也要从亚伯拉罕出来。这是多么大的荣耀！如果你们家出来一位总统，哎呀，我拿着光宗耀祖的记在你们家的家谱上，做万代传扬啊，哦，我们家出来一个总统，对吧？那不得了！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出来， 这一个属灵的祝福是想都不敢想，想都不敢想。因为又说了，你听从了我的话，有原因的，那不是随便怎么信都是一样的。真正信主的人，神给他极大的应许，你要有信心来领受，你要用信心来领受。所以我们常常呀，我这个事情还没干好啊，那个事情还没干好，我不能够侍奉，我家里有什么事，我自己工作上有什么事，你把神看得太小了。神说了一句话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神要帮助你，神要把你，要你把最美的献给上帝，因为他配得最美的，因为你最美的都是来自于上帝，你不是把你 left over 给上帝。在2011年，在12年前，我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，面临去寻找工厂服侍。后来在几个教会之中，我选择了一个可以说最小的教会，小石城华人基督教会。我还记得我去那天，我先去的，那个太太生病，后来好了，就后来4个月、4、5个月以后，我把他们接过去，搬过去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从阿拉巴马伯明翰开车到小石城，路上9个小时，我的女儿没跟我说一句话。为什么？她那个时候是高中1年级，那是转学最不应该转学的阶段。我们知道小孩子的，你一个除了学校，另外朋友也没有了，你新的地方都不要，你的老旧的朋友都没有了。而且他更知道他去的是个什么地方，是一个什么学校。在阿拉巴马，我们虽然买了一个比较小的房子，但毕竟是个很好的学区，是个小房子。那个学区，那个学，他当时的高中是一个 grade school， 打分打9分的学，打9分的公立学校。但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打4分的学校，4分。我们都注重孩子的教育，但好像我那个时候是逆向而行的。但我知道我神学院已经毕业了，在伯明翰不可能，明显的不可能有服侍的机会。那我究竟该怎么办？难道我就等着我的孩子毕业3年以后吗？所以我必须顺服上帝。但是我的孩子当时不理解，他在路上一句话不跟我说，后来很长时间都基本不跟我说话。他甚至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为什么要成为牧师的女儿。最后去了以后，这个考验进一步到来。后来去了一个这个学校，连这个4分的学校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那些学校说进的人太多了，名额已经满了，这个学校也进不来。后来没有办法，临时我们都搬过去了，临时找了一个不打分的学校，很小的高中。那个学校，我当然我去之前我还不知道，我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学校初中部还可以了，高中部当时连个教室都没有。他们高中部都是在拖车里面，在trailer里面上课。所以我每次去接他的时候，我心里好难受，好难受。我看他从那个trailer里面走出来，我真的心里非常难受。我说好像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真难走啊。信仰是非常真实的，不是你在人面前做了什么，你怎么真的顺服上帝为他活。感谢上帝，神是信实的，神祝福亚伯拉罕，他也恩待每一个真正的顺服他的仆人。我的女儿后来她的那个，实际上她的 ACT 考得不是太好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最后也被很好的学校录取。我也看到他这几年工作过程中更是得到了神的恩典，这个我就不一一的细说。他刚刚工作就不断的 promotion， 今年就成了 director。 刚刚 director， 他一个并不熟悉的地方，一个新的行业做 director， 刚刚去，而且2个月以后 就做了一个一千万的一个单子，实际上是神给他的，我很清楚。我想说的是，当然神的祝福不仅仅停在这些表面的，但是上帝说，你顺服我，我一定祝福你，不仅祝福你，还要祝福你的子孙，即使你不要，谁也会祝福你。感谢神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用回应诗歌把最美的献给主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。
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怜悯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的心献你，忠心为神的大葬，主耶稣已做礼榜样，勇敢坚定不惧怕，你要从心情前爱主，将最好奉献于他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怜悯的力量，装上随风全副军装，忠心为真理打仗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在内心居首位，住在事业上居首位，完全奉献不收回，乐意施舍彼得赏识，因神将爱之赐下，你要向主献侍奉，将罪奉献于他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怜悯的力量，穿上救恩全副军装，忠心为真理打仗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主爱为他无可比，将名字记住历书家，天上荣耀赏赐你，他舍生命毫无怨言，叫你脱罪把血洒，你要热心亲切爱主，将最好奉献于他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怜悯的力量，穿上救恩神父军装，真心为真大战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最好的恩典。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献上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上了我们不能付上的代价。感谢赞美主耶稣。是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因为你所有，我们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永恒的生命，天国里的永恒更是为你所赐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自于神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我们最好的归向是给 归给你，乃是这一切最美的最好的归宿。感谢赞美主，帮助我们真正的把你作为我们的主，把你真正的当作我们的神，让我们真正的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让我们真正的顺服你，让我们做一个信仰的在信仰上刚强的人，让你感动亚伯拉罕的灵感动我们，你让亚伯拉罕顺服的灵也在我们中间。感谢赞美神，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婚姻，祝福我们的侍奉，让我们在凡事上有主你真正的带领，也单单顺服你的带领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唱善意颂。
赞美真神王。